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一起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。愿我们放下我们属世的操劳，来到我们救主的面前，也愿我们的救主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使我们在这一天与主一同安息，享受主的快乐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跟农忙和收割有关的主题，因为现在正是农忙和收割的季节，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一篇有关于农忙和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。因为我们知道种在人，收在天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我们想要吃饱饭，也需要看上天的意思。那么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，我们还一同来先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是安息日的主，你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将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纪念主你的创造，也能够纪念主你的救恩，让我们知道你在起初创造了天地，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类犯罪之后，你并没有丢弃我们，你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一切相信你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去坚信的依赖你，仰望你，无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都使我们能够信靠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工的成效都在于你，我们一切的能力和力量，我们的智慧和聪明都是来自于你。因为你使地发生青草，你使阳光照耀我们，你也使天下雨滋润土地，使土地能够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因为地的一切出产，农夫的一切收成，都在于你，所以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。愿主使我们的口能够来赞美你，也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你。让我们先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这些东西你都要加给我们了。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也全然向恩主交托，求主保守赐福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，愿主赐福给我们。首先我们来翻开圣经，在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，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21节，圣经说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在耕种收割时也要安息。这一节经文是上帝与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的时候借着摩西所讲的话，上帝故意重申了这一条诫命，说明这一条诫命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上帝呢才会重申这一条诫命。因为上帝也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人很容易在这一条诫命上犯罪，所以上帝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他重申这一条诫命，为要使我们谨记，也为要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知道这一条诫命很重要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很软弱，很容易就干犯这一条诫命。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遵行他的话。上帝让我们六日做工，第七日安息。可能这一个要求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做到，因为平时我们没有事情，我们也没有拦阻，我们没有试探。但是呢，在农忙的时候，就是耕种收割的时候， 我们却遇到很多的拦阻和不方便。所以因此上帝特别的就吩咐我们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所以其实呢，这一个乃是明文，它是不需要解释的，我们都能够看得明白。在耕种收割的时候，就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要以上帝为大，都要把上帝的事情放在首位。可能有些人也会不理解，说难道上帝这么的不通情达理？其实不然，因为上帝知道，只要我们有一次不注重安息日，并且为自己找来合理的借口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养成不聚会的习惯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往往大的疏忽都是因为小的疏忽而造成的。当人为这件事情打开了一点破口的时候，那么这一点点的破口呢，它就会越破越大。所以上帝他不让我们养成这样的一种不好的习惯，或者说是养成这一种不好的认知，认为特殊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必去教会敬拜上帝。这种认知，这种习惯，它一旦养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很难去改变，圣灵也就很难去敲动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并不是上帝的要求苛刻，而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堕落，有了第一次就还想有第二次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已经停止惯了的人。那么这一种停止惯了的人，他们这种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呢？岂不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想法吗？认为啊，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必来聚会，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他就会养成这种习惯。那么可能弟兄姊妹呢又有担心了，就是说，那我如果在农忙收割的季节我仍然安息的话，那么我会不会受到损失呢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必有这种担心，因为你不会受到损失。因为爱主的人，主怎么会让他受损失呢？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讲，今天你来朝见上帝，你向上帝乐意的奉献，那么你奉献出来的是不是你的损失呢？还是你的福气呢？那么另外，我们再把1/10奉献给上帝的话，那么这1/10是不是我们的缺少？是不是我们的损失呢？虽然我们奉献了1/10，但是我们却非常的相信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另外的9%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可能会遭遇一点损失，但其实我们一点损失都没有，因为上帝会从其他的地方来补给我们，来赐福给我们，甚至远远超过我们所失去的那一点。我们给上帝的，或者说我们给穷人的，那么上帝呢会成倍的赐给我们。那么上帝从哪些方面赐给你呢？很多时候啊，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呢，我们都没有看见，因为它没有发生，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没有一样。比方来讲，那么上帝会赐福给你的身体健康，哎，你没有生病了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是不是就少受罪了？我们说花钱是小事，但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它没有生病了，它不会受罪了。那么我们这一个看病的钱，我们这个吃药医病的这个钱是不是省掉了？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一个家里面的米面这些食物都很耐吃，那么这一个钱是不是省掉了？虽然没有撒勒法的寡妇一把面一滴油那么的夸张，但的确呢，上帝也会赐福给我们的转面盆呢、啊，也会赐福给我们的啊，所这个日用的饮食啊。我们的衣服，我们的鞋子要比平常耐穿的多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是不是又省了一笔？ 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走40年啊，一双鞋他们穿了40年都没有破啊，这么的夸张，但是呢我们也的确会上帝给我们节省了很多。但这些事情呢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假象。什么假象呢？就是说啊，你没有生病，你会认为你本来可能就不会生病，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这并不是上帝赐福给你。那么其实呢，你这种认知呢就发生了错误，因为这种事情它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所以呢它会让你产生一种这种错误的这种概念错觉。但其实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，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受到这个损失。但是你可能会说，我的身体依然不是太好啊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，我们所生的病可能就不是小病了，而是大病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依然是上帝的保守。如果不是上帝保护我们，可能它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呢，人往往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就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以为，我们会错误的以为它本来就不会发生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是因为上帝他保护了我们，所以他才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这种感恩，我们要学会看到上帝的恩典。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他的父亲说，他说，爸爸，为什么人都不懂得这个感恩呢？为什么很多时候人给他东西他还不懂得感恩呢？然后呢他的父亲没有回答他，就拿了一个饼干给他，说，我这里有一个饼干，你给你的两个朋友分享吧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孩子啊就接过他父亲手里的饼干，把这个饼干呢给掰开啊，掰开以后呢分给他两个小朋友。然后呢孩子呢就对他的父亲说，爸爸，谢谢你。所以当这三个孩子他们在吃这个掰开的这个饼干的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又拿出一大堆的饼干。当孩子啊看到他父亲手里面拿出一大堆的饼干的时候呢，孩子立时就傻眼了。孩子说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饼干，却只给我了一块饼干，让我把饼干掰开分给别人呢？父亲呢就对孩子说，现在你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别人给他好处他还会不感恩，反而埋怨了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听明白了这个故事呢？我再讲一个故事。曾经有基督徒在路上遭遇车祸，因为撞过来的那一辆车子开得很快，所以突然之间一下子基督徒就被撞飞到很远。但是基督徒呢却没有什么损伤，准确的来讲是没有严重的损伤，只是稍微擦破了一点皮。那么按照常理，就是常识来讲的话，撞飞出去那么远，肯定会遭遇很大的这种损失，就是身体的伤害。但是呢基督徒他却只是这个皮肤擦破了一点而已。所以呢从表面看来他是遭遇了这个车祸，他的车子呢也撞坏了，那么他的皮肤呢也擦伤了。那么你说上帝有没有保护他呢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人所看到的是什么？人只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我的车子被撞坏了我被撞飞了我的这个身体的皮肤呢被擦伤了，却没有看到那没有发生的事情。就是说人很难看到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如果不是上帝的保护，那可能就不是车子被撞坏那么简单，也不单单是皮肤擦伤那么简单，可能就要昏迷，甚至进到这个急救室里面了，那么甚至这个生命当时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？ 我们是只看到了表面，单单看到那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还是说我们能够看到那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能够看到因为上帝的保护，所以它才没有发生。因为上帝赐福给你，所以你这双鞋子穿了三年五年都还没有坏。可能你会错误的以为啊，你这双鞋子本来就可以穿这么长时间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你啊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，他有这种担心，我如果在耕种收割的时候去安息，没有来收割，那么我会不会啊有什么损失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他要赐福凡敬畏他的人。我们要相信上帝，我们要相信他是赐福的上帝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诚实的。那么另外，就算我们损失了一点属世的这些财产，我们损失了一些属世的这些暂时的一些利益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得到上帝赐给我们更丰富的属灵的那些财宝。我们不能够单单想着要得到，我们还要想着要舍去。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只看到现在，我们还要学会看到未来。我们的信心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这个起初这个阶段，我们的信心要向前增长，我们的灵性啊要有长进。我们要知道赐福的是上帝，因为耶利米哀歌里面告诉我们，祸福都出于上帝的口，凡是临到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有美好的旨意，我们要顺从他，我们只管去顺从他，把一切的后果也都交给上帝。圣经里面说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啊，他们也知道靠天吃饭。如果上帝不赐福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饿死了，别说我们要收庄稼啊，我们可能会颗粒无收啊。如果上帝把降在埃及的十大灾难降在我们这边的话，那么我们真的可能是颗粒无收了。冰雹都把那个庄稼给砸死了，冰雹所剩下的，上帝又差遣这个蝗虫来吃，就吃尽了地里的庄稼。如果上帝没有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庄稼如何来收成呢？以前这个麦子一亩地是几百斤，那么现在这个麦子一亩地是1000多斤，这都是上帝的赐福。可能很多人说，这是因为人研发出来的这个科技，所以才导致了现在这个收成大大的增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上帝赐福给我们人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，如果不是上帝引导我们去研究生物的物理学，那么我们人如何能够研究出来这些科学呢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表面，我们只看到了是人研究出来的这个科学，我们却没有看到背后是上帝赐给人这样的聪明和智慧，是上帝引导人才研究出这样的科学。我们再讲，就像上一年2023年一样，如果上帝没有按时降下这个雨露的话，那个麦子就会怎么样呢？全部都发芽了。就算我们的科学再先进的话，如果上天他不按时降雨，那么我们的麦子收成又会如何呢？上帝有能力使麦子丰收，也有能力使麦子减产。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26章第12节。在创世纪第26章第12节、13节，这里面是谈到以撒。圣经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这里面讲到以撒， 在那一年啊，有百倍的收成，他种地啊，有百倍的收成，上帝赐福给他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以撒之所以能够有百倍的收成，之所以能够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，那是因为上帝的赐福。我们再翻开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二节读起，读到第六节。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二节，圣经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那这里面记住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所以圣经就应许我们，无论在生活的哪一个方面啊，上帝都会赐福给我们，只要我们去听从上帝的话，我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我们再往下面读，第11节读到第14节。我们从第11节读起，圣经说，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，他必使你身所生的，牲畜所下的，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没有缺少，反而有余，并且上帝应许使我们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出入都蒙福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比以前的人试探呢、要少多了，这个考验啊要少得多。因为以前的人呢，特别是旧约啊，以色列人他们那一个时代，以前的人啊，他们基本上都是靠种地来吃饭的。如果这一年地的收成没有的话，可能他们就要饿死了。不像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天饮食很丰富，今天很多人也没有在种地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这种考验啊，比以前他们的考验要小得多。我说的这个考验是单单指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个考验，并不包括其他的这个罪恶的败坏。当然我们这一个时代罪恶的败坏比以前更严重，那么在这一个方面，道德的败坏这个方面，我们的确我们的试探比以前更多。但是单单就这个耕种收割时也要安息的这个考验呢，我们比我们的这个先祖他们呢要轻松的多。在几十年前，我们中国这个生产队地主他们那一个年间的时候呢，这个考验是很大的。第一个是因为地里的出产很少，第二个是因为你不干活就没有饭吃，所以你想要安息，那个考验是很大。所以以前那些信靠耶稣的基督徒，他们更具有这种挑战性。但今天呢，上帝的恩典，今天我们的日子好很多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缺吃也不缺穿。所以在饮食上，在生活条件上，我们的考验呢，其实要轻松的多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乃是一场考验，也可以说是一场考试，看我们是否及格。那么一边我们要祷告，求上帝给我们预备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安息，但是在有些时候呢，上帝也允许这个不方便，允许这个拦阻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要考验考验我们，看我们是否愿意牺牲一些属世的利益，仍然遵守上帝的诫命呢。在《申命记》第八章第二节读起，《申命记》第八章第二节读起， 读到第六节，经上说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所以上帝在40年之间考验以色列百姓，看看他们是否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40年之间，上帝降下玛拿，要试验他们的这种信心和顺从。6天降下玛拿，第7天就不降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第7天仍然出去收玛拿，可是呢，却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于是上帝就发怒，就生气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要到几时呢？40年之间，上帝赐福给他们，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啊。弟兄姊妹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。我们要先追求什么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们不要为饮食忧虑，不要为衣裳忧虑。因为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信靠我们的上帝，把我们的打算，把我们的计划，把我们的生活都交给我们的上帝。因为地里面的庄稼虽然是我们撒种，但是上帝使它成长，上帝使它吐穗结果。虽然这个庄稼是我们在打理，但是呢，却是上帝在看顾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房屋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呀。若不是上帝他在看守这个葡萄园，若不是上帝在帮我们看顾这个田地的话，那我们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，枉然警醒。因为诗篇121篇第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上帝他不打盹也不睡觉。诗篇20篇第7节也告诉我们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却倚靠我们的上帝。在申命记的第11章第12节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，从岁首到年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啊，上帝的眼目帮我们看顾着我们的土地，我们的一切收成都在于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所养的鸡鸭等等这些牛羊，我们的一切呢都在于我们的上帝。如果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上帝的福气。但我们今天要听从他的话，我们才能得福。我们再翻开出埃及记第34章第21节，我们从21节读起，读到第24节。出埃及记第34章第21到24节，圣经说，你6日要做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上帝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。 这几节圣经都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地土，他们的收成，上帝赐福给他们。当他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必帮助他们看顾他们的地，没有人去贪慕，也没有人去抢夺他们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相信，当我们去朝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耕种收割的时候，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那么上帝也会赐福给我们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工作都交给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上帝看守比我们看守更有力量，更有果效。上帝说，我必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上帝要扩张我们的境界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如何来扩张我们的境界呢？今天我们在地上耕种，将来我们在天上耕种。今天我们所承受的不过是几亩的土地，这几亩的土地说实话又劳累又辛苦，将来我们要到天上耕种，我们要承受新天新地为业。我们耕种不累也不辛苦，而且收成百倍。在以赛亚第58章13节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。上帝说，我必以雅各的产业养育你。上帝啊，要以雅各的产业来养育我们。什么是雅各的产业呢？就是天上的福和地上的福都赐给我们。好，最后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。我们先读第17节。以赛亚65章第17节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我们再往下面读21节，读到第25节。21节说，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地上耕种，将来我们在天上耕种。今天我们承受地上的几亩田地为业，将来我们要承受新地为业。上帝说，我们在耕种收割时仍然要安息，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收成在于上帝，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在于上帝。安息在圣经中乃是得救的意思，得安息得拯救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的得救在于上帝。我们要学会安息，学会放下。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安息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放下，我们就得着了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使我们将来都能够承受新地为业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让我们在今天也享受主你的安息。虽然我们今天在世忙碌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，但是你也吩咐我们，无论我们的工作再忙，我们再劳累，无论有多么的事情缠累着我们，主啊，你都让我们安息，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这一切的劳碌，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享受主你的快乐。求你赐福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力量，因为我们是何等的小信和软弱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也凡事给我们预备。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，也求主看顾你的儿女们， 使他们都能够在收割耕种的时候呢，也能够来敬拜你。让我们今天与主安息，让我们将来也能够进到天国，享受那真正的安息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